上个礼拜尹石月在一次政策简报会上建议，如果南韩和北韩之间的安全局势恶化，南韩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尹石月的评论看上去似乎是对最坏局势以几乎是积极的方式来作出的反应。他的助手很快就宣称南韩并未有从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上退缩。尽管是这样，尹石月的评论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自南韩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段时间里面。位于首尔城外的无党派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南韩世宗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郑湘昌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发展，至今为止以往南韩政府从未考虑过独立获得到核武器，甚至是作为次选的方案。对于尹石月，谈论核武器已经成为一个模式。作为总统候选人，尹石月在2021年较晚时候表示，他将会考虑要求重新部署1990年代早期被撤除的美国战术核武器。他最近还说，美国和南韩在度讨论核合作，他设想这个合作最终具有不约组织核分享的同等效果。在某一些方面，尹石月的动机是坦率的。北韓最近在度快速擴充他的核武庫的同時，更經常性地擺出一副威脅的架勢。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年公佈的評論中誓言要成倍地增加他的核彈頭儲備。首爾的很多人都相信目前美韓聯盟的結構需要去加強應對北韓日益增長的威脅，而作為這些努力的一部分，他們希望看到展示更加强劲的联盟军力，包括美国的核武库。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上，南韩亦都有对美国对南韩防卫承诺持久性的担忧，特别是鉴于美国近期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思想的相对受欢迎程度。这些动态帮助解释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前官员现在都公开支持南韩发展自己核武器的原因。最显然易见的解释就是尹石月意图公开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提供更加强而有力的安全保证。不过分析人士对尹石月去谈论核武器究竟意图达到什么的目的存在着分歧。很少人会相信南韩将会真的去谋取核武器，至少不会在近期内。考虑到与类似举动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核安全风险，而相反，尹石月可能利用这个议题向北韩发出更加强硬的信息，或者满足那些支持对平壤采取更进取步骤的保守派盟友。一些前南韩军事官员呼吁南韩提升获取核武器的能力，如果南韩选择这样做的话，南韩已经是一个核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家。有些分析人士强调，尹石月的评论或许是为了最终使到南韩拥核这个主张更为人所接受。但是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宣表示，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尹石月希望公开施压美国提供更加强劲的防卫承诺。他说，我认为尹石月希望拜登政府为延伸威胁提出进一步强化的措施，他想强调他将北韩的威胁看得有几咁严峻。最近几个月，南韩和美国同意增加联合军事演习，并更经常性地向这个地区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军炸机和航空母舰。上个礼拜，南韩军方宣布将会同美国举行一次将包括北韩使用核武器情形的桌面推演。尽管美国官员说联合核演习的想法不在考虑范围内，对首尔一些人来说这个步骤是不合适的。他们争辩说南韩应当在美国核力量的规划和执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南韩可能永远都不会感到满意，因为美国总统是在任何具体情形下美国核武器如何使用的最终决定者。 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埃里克布鲁尔说，尹石月可能会认为公开提及核选项将会迫使美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可能会产生令到关系紧张的反效果。目前就职于华盛顿核威胁倡议的布鲁尔表示，美国应当在果断地停止任何进一步谈论南韩武器化的议题，同时避免与一个盟友公开争论上取得平衡。布鲁尔补充说，美国应当明确公开表态将不会支持南韩获取核武器。华盛顿和首尔都聚焦于真正及正在进行的加强联盟的共同努力。美国还应当私下里面强调，类似有关发展核武器的评论应该对北韩的威胁以及提升美韩安全合作及延伸威胁都是不利的。布鲁尔说，如果首尔要谋求获得核武器，这个可能有分裂美韩联盟的风险。他补充说，如果南韩能够令到美国确信允许南韩拥有核武，一切都将完好，这个想法是根本上失当的。他仍然将会面临国会要求制裁的风险，实际上会终止南韩的民用核能项目的国际合作。另外还有来自中国的严厉回应。但是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宣说，如果北韩继续他的挑衅性导弹发射以及其他武器试验，尹石月将会感受到要求他做出更多的压力。他说，事情可能对南韩变得更差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北韩的威胁更加严重，可能是他的核武库及洲际弹道导弹成倍地增长。而第二就是美国的回应战略某种程度上继续它的不充分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